那些日本人实在好，中国革命没有日本人帮忙是不行的。这个话我跟一个日本人讲过，此人是个资本家，叫做南乡三郎。他总是说，对不起，侵略你们了。我说，不，你们帮了大忙了。你们占领大半个中国，我们搞了100万军队，占领了1亿人口的地方，这不都是你们帮的忙吗？大家好，欢迎来到二月故事。大家刚刚听到的这段话是1970年12月18号毛泽东和西行漫记的作者美国记者施洛的谈话。他也是毛泽东在1949年之后6次感谢日本人中的其中一次。为什么我今天要提这个话题呢？大家知道，最近习近平在搞一件大事，就是9月3号的抗战纪念日的阅兵。习近平上台以来已经举行过3次大阅兵，这个呢是第4次。按照官方的说法，此次阅兵不光是纪念抗战的历史，更是要彰显中共在抗战中的中流砥柱的作用。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在抗战中中共和日军发生的一些故事。听完后，大家也许能更好的理解谁是抗战的中流砥柱，也能更好的分辨为什么中共一方面要感谢皇军，一方面又矢志不渝地宣传自己的抗日，这种矛盾的心态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张学良在中共的怂恿之下发动西安事变之后，国共两党达成合作，国民政府迫于无奈停止剿共，这对于当时困在陕北的中共来说意义非凡，不仅度过了生存的危机，而且陕北的红军还接受了招安，得到了国民政府的编制，拥有了八路军和新四军两个正规的番号，其中八路军总共是3个师，4.5万人，新四军是1万人。有了编制，也就等于有了国家的拨款。那么中共拿到国民政府的钱，真的就停止内斗，一致抗日了吗？显然不是啊。1937年的8月1号，就在红军接受整编之后，毛泽东对内发出了关于红军作战原则的指示，明确的指示啊，共军不能和日军决战，只能用1/3的兵力抗战，这也就是7分发展，3分抵抗的雏形。老毛甚至对即将奔赴山西作战的八路军第115师独立团团长杨成武下过一道密令：中日之战是本党发展的好机会，我们决定政策是70%发展自己，20%为妥协，10%对日作战。这个就是著名的721方针。当时杨成武的部下有个军官叫做李法清，他在1940年叛逃，老毛的这道命令才对外泄露。当时还是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张国焘，在后来他的回忆录《我的回忆》中也有过类似的记载。毛泽东说，不要为爱国主义迷惑，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坚持游击战争，避免与日军正面冲突，避实就虚，绕道于日军后面去打游击，主要任务是扩大八路军的实力，并在敌人后方建立中共所领导的游击根据地。所以可以肯定的说啊，中共从抗战一开始啊，他就没有想过要真的抗日，更不要说当什么中流砥柱，他是一门心思的发展自己。后来一系列的动作也说明了这个情况。在西安事变发生以前，红军只占着延安周边4个极其贫困的小县城。在接受招安之后，他利用国军和日本正面战场血拼的机会，红军立刻就把自己的地盘扩展到了陕北的18个县。随后他又进军山西抢地盘，建立了所谓的晋察冀根据地。当时山西的土皇帝是阎锡山，他面临日本和中共的两面夹击，所以不得已啊，只能联合中共，默认了中共根据地的存在。到1939年的时候，山西的7个行政区中已经有5个被中共完全控制，而中共的军队也急速的扩张了3倍多。说到这里呢，可能就有人会有疑问，中共不也打了平型关战役和百团战役这2个著名的战役吗？是的，当时平型关战役啊，其实是国军太原会战的一个部分。 这次大会战呢，国军伤亡接近13万，日军伤亡3万。林彪在平型关干掉的500多个日军，其实是这次会战的一个小部分，而且啊，他干掉的全是医疗兵、工程兵、通讯兵组成的后勤保障部队。再说百团大战啊，因为这个事儿啊，彭德怀后来被老毛骂惨了。因为百团大战其实是朱德、彭德怀和左权他背着老毛自己策划的，为此老毛勃然大怒。因为老毛最初只批准他们搞一个破坏铁路的计划，动用的全部兵力也只有22个团，结果啊，彭德怀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他先后动员了105个团参战，搞成了百团大战。整个战役打死的日军呢，根据日本的战报啊，其实只有463个，引来了日军大规模的反扑，导致后期八路军损失惨重。当时参战的中共元帅聂荣臻在他的回忆录中说过，延安整风时，毛泽东主席批评了这件事，批评说暴露了我们的力量，引起了日本侵略军对我们力量的重新估计，使敌人集中力量来搞我们。而彭德怀在庐山会议的时候被批判，百团大战就是罪状之一。1959年的7月31号，老毛在庐山会议上说，一些同志认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后来才统一认识，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国内有国，蒋日我三国志。老毛这段话呢是说得非常非常直白了啊。所以此后中共在抗日的正面战场整整8年没有发动过任何像样的战役，反而因为和国民政府抢地盘、同室操戈，爆发了著名的皖南事变。但如果说消极抗战对于当时实力还不强的中共来说还算不上什么大的罪过的话，那么他主动勾结日军那就匪夷所思了。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之后，日本加大了在中国搞策反和收集情报的力度。1938年日本驻上海领事岩井英一，他成立了特别调查班，也叫岩井公馆，在此期间招募了著名的五重间谍袁书。什么叫五重间谍呢？中共、国民党、日本、汪伪政权、苏联，五个方面。袁书啊，他最早是出生于中共大名鼎鼎的中央特科，是红色谍王潘汉年的部下，和中共的渊源非常深。在抗战开始后呢，上海那种复杂的环境中，他又先后为各方的情报机构服务，算是个传奇的间谍。1939年秋天的时候，在华北战场，中共的根据地连续被日军扫荡，损失惨重。老毛为了摆脱这种困境，就开始秘密的派遣潘汉年前往上海，准备和日本人建立联络，共同反蒋。潘汉年随后就化名胡月明，去上海找到这个袁书，请求和日本人见面。在袁书的引荐下，岩井英一就和潘汉年在虹口的一家日本餐厅里见了面。岩井在自己的回忆录《回想的上海》里面披露，潘汉年当时就提议共军和日军在华北战场停战，同时呢，双方交换情报，一起对付国军。中共官方人民出版社曾经在2011年出版过一本《潘汉年的情报生涯》，里面啊也详细的记载了这次会面，可以作为一个佐证。这本书还提到啊，潘汉年当时向日本方面提出，准备在香港搞一个刊物作为情报的掩护，每半月向岩井公馆提供一次情报，要求他们每月供给我们2000元港币作为情报费用，另外办刊物还需要一笔开办费10000港币，也要请他们事先提供。岩井呢很快就批准了这个计划，他指示日本驻香港领事馆的官员小泉清一和袁书一起为潘汉年带去了经费，这笔钱是从日本外务省的机密费里面支出的。为了方便在上海的潜伏，潘汉年啊还特地向岩井要了一张特别证件，这张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签发的特别证件上面明确的写着，凡日本军县警察对持证件人有所查询，请先与日本总领事馆联系。那么中共都给日本人提供了什么样的情报呢？抗战期间啊，周恩来作为中共代表常驻重庆，国共两党在很多信息上是共享的，而且身在这种陪都的高层，周恩来是可以合法的获得很多政治、军事、经济方面的情报的。 这也是日本人最需要的。我举一个例子啊，1941年的8月30号，日军突然空袭重庆。当时啊，蒋介石正在重庆的黄山寓所召开高级军事会议，日本的飞机非常精确地找到了会议的地点，27架零式战斗机从武汉起飞，专门轰炸这个黄山山庄。蒋介石呢也是命大，躲避及时，没有受伤，但是他的卫兵就惨了，两个卫兵被炸死，四个受伤。抗战期间呢，蒋介石的行踪是属于绝对的机密啊，这个日本人是从哪儿得到如此精确的情报呢？曾经担任共产国际驻延安特派员的俄国人弗拉基米洛夫，他是俄爹的钦差，所以在当时的延安啊地位非常高，他接触了很多的核心秘密，回国后写了一本延安日记，里面有这么一段：我无意间看到一份新四军总部的来电，这份总部的报告完全清楚地证实了中共领导人和日本派遣军最高司令部之间长期保持着联系，电报无疑还表明与日军司令部联系的有关报告是定期送到延安来的。后来我证实中共军队和日军参谋机构之间的联系已经保持了很长时间，联系的两头是延安和南京。所以很显然啊，当年蒋介石差点被炸死，中共提供情报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毕竟周公公就在重庆啊。岩井英一的回忆录回想到上海里面还提到啊，潘汉年提议啊，日军和共军共同签署互不侵犯的停火协议。某一天，潘汉年通过原书主管向我提出，共产党军希望和在华日军停战，希望我能够和日方联络，帮忙进行交涉。关于潘汉年这个事情，我决定先去拜访银佐，看看他觉得可不可行。并且当时潘经过银佐的介绍，也和汪精卫主席见了一面。这个银佐指的是银佐征召，是日本驻华最高的特务头子。最终呢，中共也得偿所愿啊，和日本人达成了重要的默契，日军和共军停止了一切的军事行动，互相和平共处。中共负责保护日本在华北铁路的交通安全，不得破坏。作为交换，日本人呢默认中共可以到日战区采购战略物资，同时啊，日军还对中共开放了长江的封锁线，中共的物资可以顺利在长江两岸通行等等。这些默契也使得日军和中共双方都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当时占领了山西的日本人在临汾和运城都有机场，这个地方距离延安非常近，但是日本的飞机不断对西安、兰州这些国统区进行轰炸的时候，却从来没有对近在咫尺的抗日根据地延安轰炸过哪怕一次。这个答案是非常明显的，这就是为什么大家在百团大战之后再也没有见过共军和日军开战的根本原因。前面提到的银佐征召，他是策划汪精卫叛逃的关键人物，和汪精卫的关系非常好，所以在和中共搭上线之后，在他的安排下，潘汉年随后又和汪伪政权的特务头子李士群搭上了线。随后在李士群的安排下，潘汉年专门拜会了汪精卫。潘汉年见汪精卫是为了什么呢？其实啊，和见日本人的目的是一样的，谈合作。因为新四军在长江以南的地盘就是汪伪政权的辖区。汪精卫的行政院副院长周佛海曾经在1943年的3月2号的日记中是这么记载的：小月来谈共产党不满豫方，前程派潘汉年在沪与李士群接洽，因身体不适后改期再谈。周佛海的儿子周佑海写过一本回忆录《汪精卫与陈君弼》，这里面呢就说得更直白了，潘汉年来到苏州和李士群见面，并和李士群一起前往南京见了周佛海，双方约定在上海不要互相攻击，使用暴力。在达成合作之前，新四军在汪精卫政权的暗中支持下，在敌占区过得相当的滋润，迅速的壮大，很快就从10000人发展到了300000之巨啊。而且新四军和汪精卫政权有很多公开的合作，比如1942年的9月，中共江苏省委领导机关准备从上海撤退到淮南的根据地，这其中就要经过汪精卫的辖区，李士群亲自出马 安排特工一路保护潘汉年以及中共江苏省委的书记刘晓安全通过。综合所有的资料来看啊，中共在抗战期间和日本人以及汪精卫的合作啊都非常深入。因为对于日本人汪精卫政权和中共而言啊，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敌人，就是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嘛，这才是他们合作的根本。当然啊，这些小动作其实蒋介石也是知道的。早在1943年的6月25号，蒋介石的幕僚陈布雷就给老蒋发过一份电报，共党潘汉年现充新四军代表，由李士群之拉拢，在京沪江淮一带公开活动，与敌伪交往频繁，延安代表冯延寿在南京与敌军及汪伪洽商，政治停止摩擦，军事停止冲突，物资相互交换等。蒋介石在他1956年出版的《苏俄在中国》一书中啊，也这么说过啊，32年底，也就是1943年，湘西及粤西之战，33年平汉路南端之战，中共将我国军的军事部署与作战计划透过日军特务机关交给日军，中共企图诱导日军深入中国抗战大后方之华西，使共军得以趁机突破国军的封锁线，向西北扩张其地盘，并且再进一步与日军夹击川陕抗战根据地。可惜啊，当年的老蒋明知道养虎为患，但是还是无能为力。出生在长春，经历过残酷的长春围城战的日本人，筑波大学的教授远藤裕，他在2015年的时候出版过一本《毛泽东勾结日军的真相：来自日谍的回忆与档案》。这本书啊，提到一个细节，就是这个远藤裕他自己去日本外务省的机密文件中找到过一份编号为759的文件。这份文件是1940年上海总领事山浦义秋发给外务大臣有田八郎的，里面详细的介绍了新四军的作战经过以及建军工作。而这份文件的原始提供人就是潘汉年，因为当时啊，日方无法确定潘汉年提供的情报的真实性，然后呢，就要求潘汉年提供新四军的内部资料作为一个投名状，以此来检验中共要求合作的这种诚心。于是呢，潘汉年就提供了这份新四军内部极其详细的资料，以此来打消日本人的顾虑。那么中共方面有没有与此相关的档案呢？其实也有，建国后担任内务部部长的曾山，也就是著名的江派大佬曾庆红的老爸啊，这个曾山在文革中被造反派批斗，就说他曾经勾结日军，是叛徒，是汉奸。曾山没有办法就辩解啊，说我确实和日本人谈判过，但我不是自作主张，我是经过毛主席和党中央授权的。造反派就不相信啊，说你曾山污蔑党中央，污蔑毛主席，就把这个事儿呢捅大了。后来啊，公安部就受命调查这个事，由副部长严佑明具体调查。严佑明为了查证曾山说的是不是实话，就调阅了抗战时期的中共电文档案，最后就找到了和日本人和谈有关的四份电报，有曾山发出的请示，有中共中央的正式批复。更难的是啊，很多电报上还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康生的亲笔签名。所以可以非常肯定啊，当时这些电报发出，他们是知道的，曾山说的是实话。于是乎呢，政治敏感性不太强的这个严佑明啊，他就写了个报告，把这个情况上报了，说情况已经查清楚了，曾山不是汉奸，当年只是执行党中央的指示而已。结果这个事儿就引来了大麻烦啊，周恩来看到这个报告后勃然大怒，以泄露党和国家核心机密为理由，把查阅档案的所有人全部严办。这个带头的严佑明1968年就被关进了秦城监狱。其实啊，在严佑明之前已经有人在这个问题上倒了大霉了，谁呢？就是潘汉年。当年啊，陪着潘汉年去和日本人谈判的还有一个汪伪政权的特工胡军鹤。这个胡军鹤啊，他也曾经是中共的地下党，后来投靠了国民党和汪精卫，成了三面间谍。1949年后啊，他又再次反水横跳投靠共产党，交代了大批国民党潜伏在大陆的特务，立了大功，被安排在上海公安局啊专门搞情报。但是在1955年啊，这个胡军鹤最终还是倒了霉， 被中共清算，抓进了监狱。他在狱中就供出了当年潘汉年和汪精卫见面这个事儿。潘汉年知道后啊，为了自证清白，就把来龙去脉写了一份材料，交给当时的上海市市长陈毅。陈毅呢，又报告给了老毛。这份自白，这无疑就是公开证明了中共当时和日本人以及汪精卫都有勾结啊。所以老毛看到这份报告之后勃然大怒，亲自下令公安部部长罗瑞卿逮捕潘汉年，而且在逮捕的材料上批了一句话，此人从此不能信用。所以潘汉年在1955年4月3号在北京被秘密逮捕，关押在功德林监狱，被开除党籍，以内奸的罪名判处徒刑15年。做完这15年后也没有放啊，又把他改判为无期徒刑，坐牢到死。潘汉年冤不冤呢？当然冤啊，谁都知道他冤。中共搞情报的另外一个重要人物罗长青，他曾经回忆过，我们检查了1939年3月到1948年潘汉年与中央来往电报和有关记录文件，按年月日排列，潘汉年怎么报告的，中央如何指示的，搞了3个月。根据档案材料，当时潘汉年所做的工作，如何打入日寇内部，利用李士群等，中央是知道的，档案中都有记载，而且当时采取的革命两面政策，中央也有指示，是完全允许的，中央对他的工作是肯定的。正所谓匹夫无罪，怀璧其罪，潘汉年知道的那些事儿啊，都是见不得人颠覆历史的事儿啊，此一时彼一时啊，他不坐牢，老毛怎么可能安心当皇帝啊？不仅是潘汉年啊，当初知道内幕的人啊，没有一个好下场啊。我前面提到的五重间谍袁书，他建国后啊，也投靠了中共，在潘汉年倒霉之后，他紧接着就被判刑12年，实际上呢，被关到了1975年才被特赦。潘汉年的下属，著名的美女间谍关露，他也是这个事儿的知情人，1955年被捕，在狱中被关到精神分裂，1980年呢服安眠药自杀。其他例如参加过的情报人员，像翁永清啊、刘慕清等等啊，在建国之后啊，无一例外都被关进大牢，直到老死。这些历史真相是注定不能见光的。老毛虽然对这段和日本人以及汪精卫的勾结讳莫如深，也把所有的知情人都一网打尽了，但是他对于日本人啊，那可是发自内心的感谢的。毕竟啊，没有日本人侵华，也就没有西安事变，也就没有中共的起死回生，定定中原。所以在1949年后，老毛在公开的场合至少前后6次感谢日本。除了视频开头我提到的那一段啊，我再举两个例子啊。1956年前日军陆军中将远藤三郎访问北京，这个远藤三郎啊，就是当时策划了轰炸重庆差点炸死蒋介石的那个日本指挥官。老毛在中南海招待了他，感谢日本军阀进攻了我们，否则我们今天还到不了北京，你们也是我们的先生，我们要感激你们，正是你们打了一仗，教育了中国人民，把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打得团结起来，所以我们应该感谢你们。1964年的7月10号老毛会见了日本社会党的佐佐木根山，他提到了长征的事儿。老毛是这么说的，当时我们剩下的军队有多少人，从30万减至25000人，我们为什么要感谢日本皇军呢？就是日本皇军来了，我们和日本皇军打，才又和蒋介石合作，25000军队打了8年，我们又发展到了120万军队，有1亿人口的根据地，你们说要不要感谢啊？老毛的这些话中共是绝对不敢拿出来了啊！但是呢，他们也一样从内心是感谢日本的侵略的，因为没有皇军的入侵，中共基本上就凉在陕北的窑洞里面了。所以老毛慷国家之慨，连战败的赔款都一分钱不要，还在1956年把二战后关押在中国的日本战犯总共是1017人全部免于起诉，礼送回国，仅仅对45名罪名比较严重的战犯判了刑，而且呢也没有一个死刑啊。最终这45个人也在1964年全部送回了日本。而国民党很多抗日英雄啊，同样作为战犯被中共关押，但是呢大部分都被直接枪毙，少部分蹲大牢，直到1975年才被特赦。我举个例子啊，比如很多人都熟悉的抗战英雄武德厚， 伍德后是著名的台儿庄战役的敢死队成员。1938年3月，台儿庄进入了最关键的血战环节。伍德后当时是国军30师176团第三营的营长，奉命增援台儿庄。在1938年的3月23号深夜，伍德后亲自带队挑选了40个敢死队队员，身上捆满了手榴弹，背着大刀，连夜潜入台儿庄和日军近距离肉搏。经过一昼夜的激战，夺回了阵地。40个敢死队员中37人阵亡，只有伍德后和另外两个士兵幸存。正是有伍德后这样的军人的舍生忘死和血战不退，才使得日本人严重受挫，最终陷入了国军的重围。国军自抗战以来第一次取得了歼敌万人以上的重大胜利，史称台儿庄大捷。战后呢，日军步兵第十联队曾经对台儿庄战役有过详细的战报：中国军队决死奋战，巨豪死守，士兵全部抵抗至最后，是其79个战壕尸体累累，令人感叹。透过传译劝告投降，无一人接受。由此可见，尸山血海坚守至最后一兵一卒，并非日军所独有之事。来自敌人由衷的致敬和钦佩，这个在抗战史上也是不多见的啊。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啊，伍德后单单凭着决死一战，就可以称之为民族英雄。但是谁也没有想到啊，这样的民族英雄在所谓的新中国坐牢整整27年啊。1949年4月，当时已经当上了国军27师少将师长的伍德后，他固守太原，和围城的共军展开决战，最终呢兵败不敌，被俘虏了。共军都以战犯的名义把伍德后判刑15年。1959年，伍德后因为服刑期间表现良好，就被提前减刑释放了。但是啊，他刚刚走出监狱，又进了另外一个劳改营，被发配到山西太原的一个砖厂去当了一个就业工人。这种例子啊，在当时非常普遍啊，实际上依然是在坐牢，也就是俗称的二劳改。直到1975年，中共发布特赦令，凡在国民党县团级以上的军警县特一律释放，与家人团聚。到这个时候啊，坐牢27年已经65岁的伍德后才终于获得自由，踏上了返乡之路。而那些曾经在抗战中和他交手的日本战犯，好吃好喝早在1964年就已经全部被特赦礼送回国了。身无分文的伍德后回到农民的生活之后呢，极为困苦。他因为没有收入来源，又干不了活，而且还患有严重的前列腺疾病。因为他去不起医院，也买不起好药，只能一直吃一种非常非常便宜的替代药，痛苦度日。他很怀念他的妻子，因为穷呢掏不起车费，也没法去给妻子扫墓。一直到2004年，凤凰卫视报道了伍德后的传奇人生。记者在采访他的时候，这个老汉就很坦然地说：我对得起国家，但对不起家庭。记者在了解他的心愿之后，就特地花钱为他打了一个出租车。这个老汉呢，才在多年之后为妻子扫了一次墓。坐在坟头的老汉失声痛哭啊，今年有记者把我带到这儿来，我今生没有再拜你的时候了，这是最后一次，我到你的坟上来看你，我对不起你。一生也是30年的夫妻，能在一块儿才几天，孩子们是你养大的，我没有照顾你们一天，你临走我连面都没有见，我对不起你。大家对比一下中共对待日本战犯和民族英雄的不同的态度，你说他们恨的是日本吗？那么大家可能又有疑问了啊，既然皇军是中共夺得天下的大恩，中共这么感激日本，为啥现在中共会矢志不渝的煽动对日仇恨，动不动就来一部南京照相馆，时不时就搞阅兵来说点事儿呢？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啊，这是爱国主义叙事的必须，把而今现实中属于文明和制度的对抗转化为历史上国家和民族的对抗，这样呢才能让群众忽略现实的变革需求，而沉迷于虚幻的宏大叙事。你要激发爱国主义，最好也是最见效的手段，那就是不断的煽动仇恨，树立一个或者是一堆永恒的敌人。而这方面和中国有历史恩怨的日本实在是再合适不过的靶子了。所以日本对于中共啊，历史上是大恩人，现实中是好工具。 这几天网上流传着一张梗图啊，是这么说的啊：国军十大抗日名将，张治中、李宗仁、杜聿明、孙立人、薛岳、卫立煌、傅作义、戴安澜、张灵甫、王耀武。共军也有十大抗日名将：小兵张嘎、鸡毛信海娃、放牛蛙王二小、小英雄雨来、地雷战赵虎、地道战高传宝、铁道游击队刘洪、亮剑李云龙、双枪李向阳、雪豹周卫国。虽然是恶搞和嘲笑，但是啊，说的也并不离谱啊。我说一组数据给大家直观的感受一下。作为抗战主力的国民政府啊，前后组织了22次10万人以上的大型会战，1117次中型会战，38931次小型战斗，全国军队总共伤亡322.8万人，前后损失了75%的军力，230多名国军少将以上的高级将领在抗战中牺牲，其中包括中将33人、上将1人。国军的空军损失了2300多架战斗机、4300多名飞行员，而海军的舰艇损失殆尽，几乎被团灭。而中共方面，他们损失了多少呢？在西安事变之前，中共仅剩下陕北一块根据地，军队啊也不到8万人。但是到1945年日本战败的时候，已经发展到19块根据地，占领的土地面积超过100万平方公里，人口接近1亿，正规军膨胀到了132万人，而民兵还有260万。在整个抗战期间，中共阵亡的高级将领，也就是师长以上的啊，仅仅只有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一个人。实际上啊，中共在抗战中啊，因为和日本人的默契啊，在延安的日子啊，那是相当的舒爽啊。几乎所有的中共高层都换上了年轻漂亮的老婆。这个呢，我在以前的节目中详细的说过啊，也就是所谓的延安爱情故事。别人在抗日，他们在日抗。所以等到抗战结束的时候啊，中共已经是三分天下有其一啊，国民政府已经很难消灭他了。随后的内战失利，真正的中流砥柱呢败退台湾，吃里扒外的呢成了正统，整个历史的叙事就颠倒过来了，成就了这70多年来啊虚假的历史。但是啊，这其实还不是真正可悲的地方啊，真正可悲的是啊，如今在台湾的中华民国，在民进党大力去中国化的背景下，他自己也不愿意讲这段历史了。民进党的总统赖清德在8月15号曾经发表过一篇纪念文章，通篇都不提中华民国什么对日抗战之类的字眼啊，而是以日本人习惯用的中战纪念来取代，好像他是一个第三者旁观的角度啊，在评价这段历史，而不是以中华民国总统的角度在评判，把中国人的抗战说成是民主对抗威权，硬生生的就要往目前台湾对抗大陆的这种立场上去套。所以啊，中共以主角的身份现在却朝鸠占，把自己美化成所谓的中流砥柱啊，那也实在是怪不得谁啊。你民进党的台湾自己认贼作父，不想要这份荣誉，那么你也不要怪中共拿去用了，你自己不要嘛。回过头啊，我再说说习近平这次抗战纪念日的阅兵啊，大家可以看看啊，被邀请出席的国家首脑的名单，清一色的都是有求于中国的亚非拉的老朋友啊，没有一个发达国家，特别是普京这种多次公然侵略其他国家，已经被海牙法庭定罪的战争犯，你说让他来参加反侵略的抗战纪念，这不是讽刺吗？啊，最让人愤怒的就是啊，居然还有印度尼西亚的总统普拉博沃。当然，最新的消息是啊，这家伙啊，因为国内这几天动乱，他不来了。那么，这个普拉博沃是个什么人呢？就是他在1998年参与策划了惨绝人寰的印尼排华事件。当时，普拉博沃是印尼陆军预备部的司令，他在公开的演讲中故意把这个仇恨引向华人，最终引发了针对华人的大屠杀。整个印尼排华事件，1000多华人被残忍的杀害，5000多名华人女性被强奸。你翻遍整个现代史啊，这都是堪比纳粹的暴行啊。最可恶的是，这个普拉博沃当上总统之后，他还把教科书中关于印尼排华的事儿啊，这个内容给删除掉了。这种臭名昭著的家伙居然在阅兵邀请名单上排名第6。这样的人邀请到中国来参加抗战阅兵，这是人想得出来的事儿吗？ 今天的最后啊，我想告诉大家，真正强大的国家根本不需要阅兵。你看西方的民主国家有几个阅兵的？因为真正的人民军队啊，他不需要这种方式秀肌肉啊，你秀给谁看啊？很多的时候啊，所谓的阅兵不过是独裁者浪费民脂民膏自己给自己壮胆的方式罢了。那个黑社会的打手再多，武器再先进，跟老百姓有什么关系呢？他不仅不会保护你，反而会在关键的时候开着坦克来碾压你啊。作为普通人啊，我们有义务去多了解一下真实的历史，同时也应该清楚啊，现在啊民主化的日本啊，它已经不是当年那个法西斯日本了啊。其实呢，早已经不是我们主要的敌人了，也不会再对中国形成实质的威胁。谁是我们主要的敌人呢？就是那些现实中堵我们嘴的、封我们门的、拆我们家的、切切实实威胁到我们利益的，那才是我们真正的敌人。好，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二爷故事，咱们下期见。